啊，表示他坚决的这个道心啊，不要寄望我会回来的。啊，净饭王呢，当然啦、啊，哦，没有看到他回来，很难过，所以呢，但是又很担心呐、啊，啊，所以就派了五个，啊，五个那个他们，亲族里的青年，啊，然后呢，也赶去啊，跟随太子来修行。然后居利有跟那个国王说啊，他说，那个他派大臣去追他回来，可是呢，释迦牟尼佛、啊、他坚决的说，我如果不觉悟真理啊，也就是不能觉悟宇宙人生的实相啊，不能了解生命的本质的话，我誓不回宫啊，我一定不会回去的。那我们来看哈，其实这个出家，啊，从这里面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出家它的本意，啊，本意，啊，不是只有啊说这个，居士身，哈、啊，我们本来是在家人，啊，有三千烦恼丝，然后我们剃掉这三千烦恼丝，现了出家相，就叫出家。但是后来我们，啊，因为佛教，哈、啊。就是后来大家都跟着这个释迦牟尼佛剃发嘛，所以就变成这是一个特征了。所以后来出家呢，第一个当然是外相先怎么样，要现出家相。好，我给各位的这个好这一张这个讲义哈，看一下。那他现这个外在的现出家相啊。他这个时候是出离他的什么家，也就是他所谓的家，好，我们一生从小到大所依赖的这个家，好，那这是这个外相出家啊，可以让大家啊，确认哈，确实说，承认你是出家人，好，这个部分。那再来呢，其实。出家最重要应该是什么，内心要真正的出离啊，种种的系缚，那个枷是枷锁啊，枷锁，也就是说除了现出家相以外，你要去修行，要修法，对不对？要修行，修智慧，要觉悟。怎么觉悟呢？就是啊，从世间法去觉悟什么出世间法啊，也就是不被世间法所染所障碍，而能够超越世间法的种种的系缚，就称为什么出世间法。那因为我们一般世间法都是什么呀，分别我执法执，对不对？都是落在这一方面啊，贪嗔痴等等，所以呢出世间法也就是要什么样破我法二执，对不对？然后呢能够心不被系缚啊，能够真正解脱出来啊，不在二元对立的这种分别我法二执上，那这个就是才是可以真正解脱的哈、啊、所以这是心的解脱。那等你呢证了出果啊，见到以后，然后继续进在家加以修行啊，证到二果三果，最后证得四果，也就是破了这个自我的啊贪嗔痴慢啊，最后破的这个慢心啊，整个打破了以后，这个时候你才真正的可以出离哪里三界的枷锁，也就是出三界了生死啊。所以出家呢，他最终的目的应该是要出三界了生死，也就是对生死啊无障无碍了，不被生死所挂碍了。好，所以那当然了、啊，就得证到无我了，他才能够真正的出离。好，那一般人以为出家哦，好像是什么消极悲观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是不能面对。现实，所以呢隐蔽山林啊，这在中国过去很可能有这种现象，对不对？ 哦，但是真正啊为法而出家的啊，就是他不是这样子，为解脱而出家的，他不是消极的。好，你看看释迦牟尼佛，他是什么呀？他是为了什么？从啊，这个他是为了不忍众生苦，想找寻解脱之道，而且要救护世间而出家的哦。他的心念，他的理想是这么高超的哦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我们一般说啊，看破红尘呐，啊，他的看破是属于什么？逃避的看破啊，而不是因了解而放下的看破，那是不一样的啊。哦，所以看破两个字，哎，那个差别是很大的，意义是不同的。那因为，众生啊，我们都是非常的怎么样？愚昧，世间也那么黑暗，所以呢，如果我们不能看破这个世间啊，啊，自己做得了主，站得稳的话，那很难从传统社会的包袱解放出来。好，所以应顺导师啊，他就讲说，看破家庭私欲，啊，占有制的懒惰，啊，难舍能舍，难忍能忍，自我解放啊，解放自我为世界的新人，这个称为什么？出家。他对出家的解释是这样哦，是难舍能舍，难忍能忍。那为什么是看破家庭私欲占有制？一般我们会说出家很无情，对不对？哎呀，父母养你这么大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你还没有尽孝顺的责任，你就离开了。啊，出家去为追求自己的解脱，这个是不孝啊。但是呢，其实我们再仔细去看看一般家庭的这种那个父爱哈，啊，父母的爱啊，亲情之爱啊，其实如果他不是一个觉悟者的话，一般的这种父母之爱也是基于什么样利益交换的一种私爱而已。其实我们来讲啊，我一般父母照顾小孩的目的是要干嘛啊？养儿防老，还是希望我老的时候怎么样，子女要孝顺我啊，能够怎么样照顾我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是有所求的一种爱啊，所以他还不是真正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这种大爱啊。所以因为他有占有欲的啊，有所求的爱，所以他也常常形成一种什么错误的观念跟错误的爱的方式，然后彼此之间会产生很多的什么对立的摩擦，有没有观念上的摩擦，对不对？你是我养大的，所以你什么都要听我的啊！我要你读医科，你就要读医科，因为你是我生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种种啊，就会有这种上对下，主对从主众啊，上大小上下的这种对待啊，对立关系，所以啊，也会有很多的问题，很多的问题。所以呢，烦恼也很难啊，理得清啊，理得断啊。所以一碰到家务事啊，理不清啊，理还乱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出家呢，他其实啊，是对所有的一些啊，让我们心不能解脱啊，不能真正啊离苦得乐的这一些呢，啊，都要仔细去看清楚。根源出在哪里？啊，当然呢，不是一定要外向出家，所以这里强调的这种出家，其实是你在家弟子一样可以修行，一样可以解脱，只要你心呢能够离开种种的什么戏缚，有没有啊？然后得到出世间的解脱智慧，啊，你一样可以出三界了生死，啊，所以。 我们对出家呢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。好，我们继续看哦。那太子呢跟着这个带着这个五个随从啊，好，然后继续前进到一个拔茄仙的苦行林去修行。那当时很流行苦行哦，啊，苦行呢，也就是有种种啦，有倒吊啦，啊，然后绝食啦，啊，或者是跳到冷水里去浸泡啊，啊，然后或者训练不倒单啦，或者用火来烧自己呀，火烧身啦，或者是不穿衣服，叫裸行外道啊，让自己呢，受冷受热啊，这样子来对抗种种的这个环境的逆境啊，哈，然后训练自己的意志啊，他们认为说，这样哈，苦尽可以甘来啊，这个是一般哈当时的想法。我把过去生啊这所做的要受的苦，这一世要受的苦啊，过去所造的业，那这一世要受的苦，我先把这些苦受完，那乐呢就可以怎么样，剩下就是乐了，苦受完了剩下就是乐了，所以我不如快一点把它全部受完，加速受完。可是你知道要受多久才叫完吗？啊，我们没有宿命通啊，所以不知道我到底要吃多少苦才叫吃完啊。好，再来，他们认为说受苦这样可以消业障。其实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人有这种观念哦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来，我帮你打香板消业障，被打了，被骂了，哦，谢谢你骂你，这谢谢你骂我啊，啊，这样就是消业障，啊，被打了啊，这个这样呢，也是消业障。其实有没有消业障，在于你当时被打了之后，你自己内心的什么有没有觉醒，有没有去反省啊、觉悟，这样才能真正的消业障，而不是在外面哈，打多少啊就消多少，不是论斤论两哈，论苦受多少，这样才能消业障的，知道吗？真正的业障是谁在障碍你自己啊？是你自己的内心。你的苦也是你内心自我而分别而产生的，我们的苦都是由计较分别而来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业障你不去除的话，你这个贪嗔痴计较分别的心不去除的话，你还会去计较呢。哦，你怎么打他比较多？打他比较多，打我比较少，或者打我比较多，打他比较少。哦，师父不公平，是不是？他又在那边啊计较了。好，所以我们说啊，除业障啊，哈，这个当时呢也有这种念头啊，认为说吃苦才能消业障，所以一定要苦行啊，越苦越好。那第三个看法，也就是说减少享乐呢才可以增加福报，也就是说你不可你不要享乐的话，尽量吃苦，那你将来的福报就可以增加。譬如说我本来的有这么多的福报，那我现在都一直不去享受嘛，就好像我银行里有这么多钱，那我都不要去提，都不要去领，不要去用，哇，那就有利息啊，会增加这样。好，那可是呢，是不是这样呢？这是不是真理啊？当然不是，对不对？福报是你要去做，对不对？去布施、行善、广结善缘，这样才能够再增加的，而不是说我完全不去享乐就可以增加福报，是不是这样？也就等于说，我都不去工作、不去赚钱，我的钱怎么可能增加呢？还是要去努力工作赚钱嘛，才有福报嘛，好，而不是说我不吃不喝不用，那我那个钱就会增加。当然是，就是说你只有，我们这个叫做什么？只有，节流，但是没有开源嘛。那你那个增加， 有没有增加？你只有保有你原来的，可是有没有增加？可能没有增加，对不对？好，不是增加的一种方式。那还有呢，你我们一般人啊，吃苦吃太苦的时候啊，我们常说乐太享乐不能修行，没办法，富贵学道难啊，太享乐啊，他就会执着啊，而不愿意修行，对不对？习气就会贪嗔痴的习气又会上来。那太苦呢，就很难道就好了吗？不是诶，太苦反而有的是要能超越这个苦，不是一般人都能超越的。一般人是碰到逆境啊，就什么呀，被打倒了，甚至太苦会让他什么消极啊，失智，对不对？实在受不了，没有办法超越的话，那他可能就完全放弃啊。所以说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苦行啊，也不是说就是不能乐行啊。这个所谓的乐行苦乐又没有标准，怎样才叫苦行，怎样才叫乐行呢？当然这里的乐行应该是说指那种纵欲啊。有的人就强调说，那我们既然不要吃苦，我们要离苦得乐，那我只要尽量去做我快乐的事情，我想要的事情，我让自己都不要去遇到痛苦的事情，那我就是永远在快乐中啦。所以他就是什么，整天就是追寻各种享乐，不要让自己有想到痛苦的事情，这样是离苦得乐的方法吗？当然不是，对不对？我们常说乐过头了会乐极什么生悲，为什么？他乐久了，山珍海味吃久了也没感觉啦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乐久了也麻痹了。所以苦乐它其实是相对而有的，不是绝对的，而且没有标准。好，所以呢这个怎么样修行啊最恰当，其实也是因个人的道心而决定。否则你看释迦牟尼佛，他本来是富有还是贫穷？他是非常富有的，甚至以后你看到他很多弟子啊，像大迦叶啦，对不对？哦，好多那个长者弟子哈，跟随他都是家庭非常有钱的，都是富豪之子啊。好，所以修行你解不解脱，跟你的那个外面的环境是富有还是贫穷啊，是快乐还是痛苦，其实有没有决然的关系？是没有啊，只是我们现在一般人啊好逸恶劳嘛，所以容易有这种啊就倾向享乐的习气比较重，所以修行要先叫他什么暂离，对不对？等到他有一点定力的时候，他环境是什么对他来讲已经没有影响，没有障碍了。好，所以那只是也可以叫做一种方便。好，但是不能把它认为说修行就是一定要苦行啊。这个也是我们一般人哈，就是常常把解脱好像都决定于在外境，跟外境有关哈。解脱一定要怎么样才能解脱啊？有钱不能学道了啊，那个太顺境呢，学道难了，有钱也学道难了，都说一定要苦行啊，一定要逆境了，一定要什么？其实这个跟每一个人的根气啊、善根啊都有关系的，不是绝对的啊。而且是释迦牟尼佛后来啊，我们就会发现他发现了一个中道修行法啊，这里就会告诉我们，我们留着后面再来谈哈。好，他离开了这个苦行林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发现了这个不是啊正道，不能解决我的生死的挂碍的问题啊，生死的问题。所以呢，后来他又啊到继续往恒河南面的苦行林去寻找名师 啊，最后呢，他越过恒河南岸，到了一个摩揭陀国。好，我们的这个课本里面啊，有这个地图啊，就是38页、39页啊，就是印度当时的啊这个地图哈、啊。那你可以看到、哦、摩揭陀国哈、啊，中间那一条就是恒河，然后它下面啊。恒河当然有很多支流哈，它最中间那一条是恒河，然后它到了再往南走，摩揭陀国哈，摩揭陀国，到了那个摩揭陀国的首都王舍城，这是他们的首都，去乞食，啊，乞食。那这个乞食呢，哎，在当时啊也就有了。那后来呢，释迦牟尼佛的所有的弟子也是啊。一样都要出门去托钵乞食。那其实他有几个目的啦。第一个，他当然就是为了要让修行者能够不为这些俗事烦恼啊，让不为这些俗事啊浪费时间啊，花费很多时间，然后可以专心修行啊。你看看我们现在啊，如果三餐要自己煮哈，我就给他算过，真的，一餐饭可能要花2.5个小时，从买菜哈开采买，然后再煮再洗，真的，一餐都家庭主妇就要2.5小时到3个小时，然后三餐都要吃的话，哇，那差不多等于一天8-9小时，就只有在那边什么搞吃的啦，那。要看经书，对不对？啊，听经闻法，时间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这个会障碍我们，就是、欸、修行的时间哈、啊。那再来呢？其实啊，它还有就是要破我们的口腹之欲，啊，要破我们的执着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家给什么你就吃什么，没有选择的余地啊，不会像我们现在什么吃什么什么。挑三拣四，然后为吃什么而烦恼，对不对？啊，再来呢，其实第三个好处就是可以降服我慢啊。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地位，只要你出家，你去乞食啊，你就像个乞丐一样。当然，啊，他跟乞丐的心态是不同的，对不对？啊。因为他的动机是为了降服我慢，为了争取修行时间，为了要觉悟，为了要再回馈世间啊，教化世间，所以他这样去乞食，同时也是在降服这个慢心呐、啊，啊，没有能够低得下头啊，让我们的那个身心柔软的人呢、啊，他才能做得到、哦。否则呢，我们一般、啊、在公司行号、啊、当大老板、啊、对不对？你叫他去哎，跟人家乞食、哦、所以有的人说哎，我出家可以，但是你绝对不要叫我去乞食，我实在那个好像面子会没办法放得下，对不对？我们平时呢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作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没有办法放下你的身段、哦、所以这个是破我相我执啊。好，那我们继续看哦。他到王舍城首都去乞食啊，后来吃完那个食物之后呢，就走到那个班达塔岩，有没有？班达达岩啊，班达达岩呢是一个山洞啊，也就是在灵鹫山上啊一个山洞。后来呢，释迦牟尼佛也常在那里说法啊，是灵鹫山那里说法啊。摩揭陀国的国王叫频婆娑罗王，他知道了以后，就特地啊赶到啊灵鹫山的班达达岩去访问悉达多太子，请他啊入宫，而且要供养他，甚至呢还想把他的王位啊送给就是说礼让给他，而且赠送他说我的江山国土啊，半个江山啊都可以给你啊。希望他能够还俗来管理啊，掌理这个国家事。 哦，真的也很难得，频婆娑罗王有这一个，好，这个度量啊，啊，说实在的，能够为了国民，为了国家的发达，对不对？的能够碰到这样的一个人王的话，哦，所以他愿意这样礼让，那这是不简单哦。那当然呢，太子不可能答应，因为他当初呢，就是不愿意当国王，对不对？愿意求道求解脱的，啊，要觉悟的，所以，频婆娑罗王就跟他讲：你如果成佛，不要忘记度我，啊，那跟他这样相约。太子也说：啊，愿意，如你所愿，啊，然后就继续啊，在向这个苦行林的方向啊，再去继续找名师。那以前有佛啊，啊，你可以跟他说相约再来度你哈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目前我们不知道哈，啊，佛在哪里，对不对？可是啊，我们有什么可以度我啊？啊，法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无佛的时代，我们要自度啊，也就是要什么呀？从这个经典，对不对？还有网络，现在电视弘法等等啊，各个道场讲经说法，就是要皈依法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从这个法来觉悟了。然后太子呢，后来又去向这个当时的啊有名的两个外道的哈，宗教师，一个叫阿罗先迦兰。还有一个叫那个玉陀迦罗摩佛啊，他们这两位啊，我们称为仙人啊，仙人其实就是修行者的意思了哈。那这个阿罗仙迦兰哈，他其实有人称又称为阿兰仙人哈，蓝色的蓝，阿兰仙人，他120岁啊，16岁就出家，那修梵行已经104年。哦，所以他现在120岁。然后那个玉陀迦摩罗佛呢，又称为玉陀仙人啊，那他也是啊修禅定的哈，啊，他们两位呢都是可以修到，一个修到啊无所有无想定哈，啊，一个是非想非非想处定啊，也就是说两个都是修身禅定的这个仙人啊。那我们知道，如果修到四空定啊，四空定啊，什么都不想啊，都什么都不都不思，那这样子是只有定而没有什么慧啊，所以定慧不能等持啊，是没办法开悟的啊。那只有在偏空的定境当中，它只是一种纯粹一种享受而已啊，对不对啊？清静啊，悠闲的享受，可是呢，他内心深层的那个疑惑是没有办法解决的，所以出了定以后呢，照样啊有那个烦恼依然存在。所以呢，释迦牟尼佛认为啊这个跟这两位哈，啊，老师啊修行呢是没有办法开悟，所以就再离开了。那当时其实不是只有哈请教这两位这个外道仙人而已哦，其实当时呢总共有96种外道，啊，以六师外道最有名，有一个六师，有六个那个哲学啊理论哈，啊，思想比较那个聚众比较多的哈，啊，这个称为六师哈，啊，六个。那他们当时呢？有各种的理论啊，那我想佛陀他应该也都是有去参访，随缘参访啊。当时的大家对宇宙人生的看法真的是各家哈都不同。譬如说，有的人认为啊，人死如灯灭，也就是属于断灭论啊，人死了以后什么就没了。哦，那有的否定因果业报啊，没有什么因果业报嘛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看嘛，一出生他就是贵族，一出生他就是奴隶，哪有什么过去的因果业报可言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 变成无因论的啊，否定那个啊，有的是宿命论啊，宿命论，那就说宿命论就是哦，你一出世，你这一世为人，啊，来世也必定什么为人啊。那还有呢，就像他说，你过去世的修行啊，这一世来报，那这一世你再怎么修都不可能怎么样转变你过去世过去的因果，你这一世修的是来世才能享受，才能享用，这个称为什么？我这一世的一饮一啄，莫非什么前定，都是过去世在决定的啦。啊，当然这个过去哈，这两个字哈，过去世，如果你把它定在说，我这之前的一，在这一念之前的，此刻之前的，都称为过去的那些行为。在此刻之前的一切行为都称为过去，那这样子是可以接受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知道凡事是有前因才有导致后果嘛。但是如果你把它说这个有因一定就有这个果，因果是死的，是宿命的，那这样就违背了缘起法了。因为我们知道不是有因必有果，因为中间还有什么缘啊，还有缘啊，还有改变的因缘啊，是因缘果，不是只有因跟果，不是绝对的因果啊。所以宿命论的因果论啊，它是也是错误的，邪知邪见啊。譬如说我举一个故事啊，有一个故事是说啊，有一个哲学家，他是宿命论的哲学家哈。那他有一个很喜爱的花瓶，那有一天呢，就被他的学生啊不小心给打破了。那他出外去啊，他学生打破以后就很紧张啊，说是怎么办怎么办？这个是我们老师最喜爱的，回来一定会挨打挨骂，因为他脾气也很不好。啊，那其中有一个学生就说，没关系，由我来负责，好，由我来负责，包在我身上，然后等这个啊宿命论的哲学家回来了，然后他就跟他报告，老师报告一件消息，好，他说你的花瓶今天注定啊被打破了，好，所以你不要打我，他是宿命的，注定今天打破才会破啊，他只不过是借助我的手这个因缘，所以啊才破掉的，所以老师你不可以打我啊。结果那个这个哲学家啊拿起鞭子来继续打，用力打，他说我知道了啊，那个你今天啊会被鞭子打啊，也是命中注定的，我的手啊也只是啊一个缘而已啊。你看宿命论哈，它对我们做事的智慧有没有帮助？变成没有办法去抉择，因为你说他说他有理啊，他说这个也是注定的 啊他说你被瓶子破了是宿命的啊，那你被打也可以说是宿命啊，但是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过去的命是什么啊，所以呢有没有那个自己抉择的成分啊？其实是自己在抉择啊，我选择要打你就打你啊，决定在我要不要打你啊，不是不能选择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宿命论呢它不能帮助我们开发智慧，以后变成大家是怎么样啊，反正都是宿命的嘛，对不对啊？那我 我也不用努力啦，对不对？好，就变成是什么？放任啦，就会放任啊，然后不能积极努力。好，那宿命论呢？它也让我们发现说，今生果报没办法修改啊，没有办法改啊。好，那修行呢，只是在改未来的命运，那这样就没有意义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还有另外一派是啊，不肯定也不否定所谓的因果业报，啊，他什么都不肯定啊，然后呢，是空还是常还是无常，是有还是没，是空还是有，他们都没有自己的主张啊，这种的也有这种的，好，所以呢，当时啊，真的外道学说呢也是非常的多啊，那所以。可是这些理论呢都没有办法啊让释迦牟尼佛认同啊，认同不能满足啊，他不能解决他的答案啊，所以不是说你听到什么就是一味的相信啊，你如果没有用你自己的理智思考，理性的思考的话，你一味的相信呢，有时候就是障碍自己智慧的开发啊。那太子呢，后来他就到那个尼年禅河附近啊一个村子里，叫雨奴维拉村啊，去修行，过六年的苦行啊生活。怎么苦呢？日食一麻一麦啊，经典上常说是一麻一麦啦。不过我是觉得说，既然有一麻一麦，难道没有二麻二麦吗？多一点不行吗？一定只能吃一颗吗？对不对？其实这个一呀，应该是表法极少的意思啦。好，就好像我们常说成千成万，就表什么很多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一麻一麦就是表示极少啊，非常的少。好，所以呢，身体消瘦啊，啊，听说呢。我们可以看到，那个有南传现在那边有一个太子修行的哈，那个苦行的像啊，有没有？哦，瘦的怎么样？皮包骨啊，肋骨呢可以当吉他来弹，有没有？好，一根一根肋骨呢都露出来了。好，那后来呢，他自己啊忽然觉悟啊，啊，听说呢，他就是听到有人唱歌。啊，弹琴呐，好，在唱歌。那在弹琴的时候呢，他就有那个老师就在教学生啊，说哦，琴弦呐、啊、不能弹，不能绷得太紧，拉得太紧，否则就会无声，对不对？太紧也会弹不出声音来，对不对？哦，太尖锐啊，太紧会断掉，然后太松会什么？会弹不出声音来。哇，他听到这个。啊，调琴声的啊，这种理呀、啊，忽然让他悟到。那我修行也是一样啊，啊，太苦的苦行啊，让我怎么样？心更痛苦而已啊，哪有办法解脱啊？对不对？那如果是这个，因为他这里是完全苦行，所以他是悟到说不能太苦，也不能什么太乐，对不对？不能重乐啊，像外道有一些就是重欲行的，所以他发现说修行应该是要什么中道修行法。但是所谓的中道修行法哈，我们不要又想说那要去找一个中道修行法，其实真正的中道修行法应该就是佛所说的这个八正道的修行法啊，八正道的修行法，你一样有自己的什么经济家庭生活，对不对啊？就是说一样有经济的生活啦，因为我们还毕竟是需要这个色身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啊只要具足正见，然后呢你那个身口意不造业，然后你一样可以取得什么？里面有个正命，有没有？取得正当的一个生活的那个方式啊，然后来养活自己。好，所以 这个八正道的生活，只要你在境界中啊、清醒明觉啊、然后不造恶业，那这样子慢慢来修行，就有觉悟的一天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不是在离开啊、就是说一定要去吃什么苦行啊、你才能够啊、去达到这个觉悟的。所以八正道里面，其实它里面也就涵盖戒、定、慧三学的。好，那这种呢，就是中道修行法。好，中道修行法。那如果你说啊，我要克期取证啊，去深山里啊，去打坐啦、修行啊，就是说暂时离开世间尘劳，那去苦行啊，修一点这种所谓的苦行。其实打坐对我们来讲就已经是苦行了。光是打坐，你要对付你那条腿的酸痛麻，就是苦行。就已经是苦行了，其他都不用讲了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然后呢，叫我们离开电视、网络、声色这个，那个百货公司可以逛街的这种，我们现在一般人能离开这些，就已经算是什么苦行，是不是这样？啊、哦，所以呢，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时代啊，对这个苦行的定义啊。哦，当然我们啊是要权衡啦，要去斟酌啦。啊，像我们现在这个女生啊，我常在说我没有办法到深山里去苦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连打赤脚都没有打过嘞，脚都不敢踩地，连蚂蚁都害怕，蟑螂也害怕，蜘蛛也害怕啊，什么都怕。你到深山里去啊，还没有修行啊，就先吓死了，更不可能到坟墓去，因为我们还没真正去看过一个死人，对不对？哦，不进关也没修过的话，啊，当然我是有啦，有的人是连家人死他也没看过啊，对不对？那你说到坟墓去修，去苦修啊，一个人还没有修成啊，早就吓死了，所以。真正该怎么修才会解脱，完全还是要因人而异。好，我们是要这样智慧来抉择，不是一味的哈，说这样才叫有修，这样才没修，也不是说啊不吃的才叫哈，不吃的才叫有修啊，有吃饭的呢就是无修，对不对啊？吃那个素食的哈。啊，比较有修啊，吃肉的就没修啊，不是这样啊，或者是喝水的比吃饭的还要有修，你吃饭他只喝水，好、啊，所以他修行更高啊。然后呢，我们都是完全在这种啊，看他是用什么方式修，然后来比较他是有修行没修行，他有成就没成就，其实这样就是叫着相修行。啊，这是错误的一种啊，这个认知啦。啊，有修行没修行，完全是在于你的内心有没有真正的觉悟，有没有真正的解脱。啊，是在这里。好，后来他发现苦行无益呀、啊，因为无益嘛，跟我解脱心理的解脱没有关系呀、啊，是心灵要解脱，不是肉体在折磨啊，没用啊。哦，在肉体上下功夫。无意义啊，所以那个是非正因啊，啊，跟解脱无关，所以他后来呢，昏倒啊，在那个，听说他要去泥莲河禅河啊那里去洗啊沐浴啊，结果走到还没到那里就昏倒在岸边呐、啊，啊，后来接受牧羊女啊的那个牛奶粥乳糜哈。就是牛奶粥的供养才恢复体力，然后这个跟随的这五个随从啊，以为他啊放弃了苦行，就是失去了什么道心啊，所以就不再跟随他了。所以后来太子啊，他自己一个人啊，就 到河里啊去洗澡，把六年来的这个污秽洗掉，并下定决心呢要追求最圆满的真理。哇，六年来的污秽，难道他六年没洗澡吗？啊，因为其实啊，当时哦，他们有一种就是说想法啦，越久没有洗澡啊，他功力就越深啦、啊，啊，洗了澡就会破功啦、啊，哦，那当然呢，常年打坐修行的人，他身上啊也不太会啊有污垢啦，因为很清净的话哈、啊，那不像我们现在是空气污染很严重啊。那这个是应该也有表法的意思，也就是把他六年来的错误之见、修行的这些不好的一些观念哈，能够一并把它怎么样，哎，洗掉、除去，啊，下定决心呢，要追求真正的啊正觉之道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就先讲到这里，好。下一次再从这个成道啊来继续。